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五讲，讲义的104页，我们在讲福音的呼召，外在的呼召是不分讲给谁听的。总之呢，听得到的，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福音的呼召的对象。那有些加尔文主义者呢反对这种说法，但是在苏格兰有一些精髓派的牧师们呢，他们说不是的，我们要上众人传福音。在荷兰呢，18世纪也有类似的辩论，有一些的牧师，有些的讲道者呢是坚持是的，我们这个外在的呼召，福音的呼召是普世性的，他们被称为新亮光派，新光派New Light。 那些另外一派呢，就是支持 Particular Offer， 特定的邀请，也就是福音的邀请呢，是传给谁听的呢？是传给那些已经有一点的证据，说明他们是有某一个程度上有一些的特殊，就是救赎的恩典的。因此呢，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选民的一部分的。那些叫做旧光派，老旧的亮光派 ，Old Light。就算在今天，就是伯克夫写书的1930年代。也会偶尔遇见这种的反对的声音的。那为什么这些加尔文主义者那么极端，说只传给一些有一点点的明显的痕迹他们是选民，只传给他们听呢？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哈，他们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呢，当我们说福音是传给众人普世性的一个普世的邀请的时候呢，这个与预定的教义和有限的救赎是不符合的。因为呢，他们说我们讲道者的开始，我们是应该以预定跟基督有限的救赎作为我们的开始的。好，现在伯克夫的批判，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他说圣经并不教导传福音者的起点是这些预定和基督只是救选民这些的教义，虽然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教义。传福音的起点是什么支持着，甚至乎是warrant， 是谁批准差遣这个人去传福音呢？就是他的君王的使命要去全世界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16章15-16节。那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传福音当然是大使命开始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宗教改革以来每一个牧师们的看法的。不但如此，下面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不可能限制自己传给选民的，因为传福音的人不知道选民是谁。耶稣的确知道选民是谁，耶稣也没有限制他的福音的邀请给选民。马太22章3-8节到18节，也就是说那个筵席的比喻。路加14:16-21节也是同样的。约翰5章38-40节，这个在106页，我们来读约翰福音5章38-40节。来，你们
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所以主耶稣也传给那些不肯听他的、不肯信他的人也传给他们的。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改革中的预定论和有限救赎的教义呢，和救恩要传给全人类，要向全人类劝勉邀请这两者之间 这怎么样才算可能是有冲突呢？假如我们说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用意是要救每一位听到福音的人，那两者就会有冲突了。或者说耶稣基督真正的为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赎罪。再来哈，假如你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救每一个，实实在在的救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或者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为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赎罪，那预定的教义和你传福音给每一个人要求他们悔改之间就会冲突了。但是请注意下面这句，福音的邀请并不是讲这个。福音的邀请是什么呢？是一个充满着恩惠的呼召，呼召人来信耶稣，来接受他，是传一个有条件的应许的信息。什么条件？必须要信，必须要悔改。而这个条件只有选民才能够满足的，因此只有他们得到永生。那这里呢，可能改革中对传福音的这个看法呢，不是我们以前可能听过，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走两个偏差的路，一个是，哎呦，你们这班不太像选民，我不想你们传福音咯。那这个是极端的傲慢，那改革中里面的确有这种人哈，我们前面讲过了。不是说，哎，你是不是选民？你不是，我不跟你传，不是。这个是一方面的偏差。另外一方面的偏差呢，从改革中的观点来说是偏差，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们每一个人死。那当我们说耶稣为你死，耶稣救赎你的罪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父神拣选了你，耶稣买赎了你，圣灵重生你，必定保守你到底的。我们并不知道父神拣选了谁，我们也不知道基督究竟为谁死，我们也不知道圣灵会重生哪一些人。所以那我们究竟怎么看待那些传福音的听众们呢？是这样看待的，不是说耶稣已经为他死，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拣选谁，也不是，哎，看你的样子不像选民，也不是，我们不知道上帝没有拣选谁，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拣选了谁。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听众就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罪人，句号，不谈拣选预定，也不随便说耶稣为你死，这个是一个空谈，一个猜测性的理论。虽然我们福音派已经讲惯了耶稣为你死，为你们死啊啊，我们传的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那罪人的救主就是耶稣，你要不要他做你的救主呢？你得到这位救主的方法就是你要悔改，要信主耶稣。所以改革中的传统是不说耶稣为你死，也不说上帝没有拣选你，两者都不讲，就好好的传上帝有一套的计划。这套计划的高峰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看啊，那这个就是罪人的救主，你要吗？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会啊想这样来说，你要不要一颗清洁的良心？你要不要就是一颗坦然无惧的清洁的良心？你可以再加一点嘛，说啊，当你将来面对面看到神、见到神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有一颗清洁的良心呢？这颗的良心你可以得到的条件是你必须来到这位救主面前悔改，信靠他。假如要编成一份的福音单章的话呢，我的老师 Miller 博士呢，他也写了一份的单章。他不是说上帝爱你，上帝救你，他是说 耶稣基督来是要给人，他有五个要点啊，他的单章叫做新生命，可能下次我带一点来。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来是要给人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啊，解释了，就是除去哒哒哒哒哒下列这些的坏习惯啊，他就列出很多的加拉太书五章那种的啊罪行。第二，但是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人呢迷惑了，我们的眼弄瞎了啊，讲罪啊，我们有坏的罪行，我们的心也坏掉，我们有个坏的主人。第三啊，这个第二是讲罪，罪是自欺欺人，因为我有罪行罪心坏主人。第三呢，我的罪就是我的罪行罪心啊，我跟随这个坏主人，就是坏主人是我自己啊，加上魔鬼。第三，因为我的罪行罪心，我的坏主人的缘故，这个为一个圣洁的神带来了一个难题啊。当然这个不是他不能解决的，他能够解决了，但是就是说圣洁的神怎么样看我的罪，这第三点。那这个是很少福音当中讲的。第四，上帝来解决了我三重的难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啊的十字架。第一，主耶稣提供给信他的人他自己的义行。第二，主耶稣基督来提供给信他的人一颗新的干净的心。第三，主耶稣基督为信他的人他自己来做他们的好主人。所以一面是罪行，这边是基督的义行，这边是罪心，这边是新的干净的心，这边是坏主人，这边是主耶稣亲自做好主人。这第四点。第五点就是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方法，接受这个礼物，这个丰盛生命的方法，就是要悔改，要信主耶稣。那就详细的解释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主。所以这个新生命当然是有五方面的。所以相信预定的基督徒呢，完全可以很诚恳的传出这个福音的信息，劝勉人，要求人，邀请人来信主耶稣，来悔改啊。这个我们改革中跟特别是卫斯理的阿米念派是通的，我想我们这个福音单章应该可以让卫斯理派的弟兄们共同享用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讲圣经的最核心的真理啊，两面都不偏差。好，这里呢就讲完第一点，是向众人传道。 B 106页，这个福音的呼召是一个诚恳的 good faith， 这里有个两个拉丁字 bona fide， 就是 good faith。 什么叫 good faith 呢？好信用呢。譬如说哈啊，譬如说有人卖一栋房子，出价是100万，你还价9块钱，那个就你没有诚意啊，这个不叫好信用，没有诚意。假如人家出价100万，你还65万，他再来95，你再来80，他再来85，你再来83，这个叫有诚意，对不对？好，那一位预定谁得救的上帝所发出的福音的呼召是有诚意的，是有诚意的呼召。好，我们来读。外在的呼召是一个有诚意的呼召，上帝是诚恳的啊，认真的呼召的。这个呼召并没有，当上帝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并不是盼望哎呦这些人大概不会接受了，不是的。当上帝呼召罪人信耶稣接受他的时候，上帝诚恳的愿望罪人这样做的。当上帝应许那些悔改信他的人的永生的时候，他的应许是信得过的，靠得住的。 这个就是因为上帝的本性，他就是真理。所以假如说上帝是食言的，是欺骗的，那个是亵渎。上帝不会说一套做第二套，上帝不会诚恳的与罪人来劝勉，甚至哀求他悔改信主以致得救，而同时上帝不愿意他这样做，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外在的呼召是怎么样的有诚意呢？要看经文咯。民数记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撒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诗篇81篇13到16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以赛亚书1章18到20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等等。以西结18章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而存活吗？18章32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以西结33章11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马太21章37节还有这个提后2章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多特信经也很明文的在第三第四部分的第八段宣称这个。好了，下面呢有些人呢就会说，你们改革中这样说说上帝的福音呼召是诚意的，不对啦。第一，一般都是可能是改革中人士提出的，上帝的真实嘛，根据这个教义，上帝提供了赦罪跟永生的邀请，提供给谁呢？这些人呢，上帝并没有意思要给他们这些的，就是上帝没有拣选他们嘛，上帝用意不是要把这给他，但是他又邀请他们要来信他的儿子。好，伯克夫的回应，我们并不需要否认这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难题，但是我们每一次想要协调上帝的隐藏的旨意和上帝启示的旨意的时候，每次都有这个难题的。这个难题连那些反对我们教育的人也解决不了的，他们一般都是不理他就是了，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上帝没有拣选这些人，但是上帝也诚意的邀请他们悔改。但是我们不可以假设这两者真的是矛盾的。上帝隐藏的永恒的旨意就决定什么事情肯定会发生。当然我们并没有意味着说上帝喜悦任何的罪。再来哈，上帝永恒的旨意就决定，肯定的决定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上帝所启示的旨意是人生命的准则，上帝启示了的旨意就教导人当如何行 在神面前蒙悦纳。也就是说，我们说过的，你不要把上帝的预定，就是上帝所没有启示的旨意，当作是我们信仰生命生活，包括我们传福音的准则。你就不要把它拿来扯下来说，哦，上帝旨意是什么什么啊？你大概没有被上帝拣选，或者你有被，你不要把上帝的永恒的没有启示的旨意用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传福音上。不但如此，我们必须要记得，上帝并不是无条件的应许罪人罪得赦免的永生。上帝所应许的是唯有透过信心跟回转才得赦罪跟永生的。还有基督的义，虽然神的用意不是要归算给每一个人，但是基督的义是足够给全人类的。好，再来，好，我们再讲这一段。有人反对上帝在撒谎吗？一方面他预定了谁得救，为什么他又诚恳的邀请人来信他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整本圣经都有这个问题的。有上帝隐藏的旨意，没有启示的永恒的计划，然后呢，上帝启示了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光是我们这边，任何一派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真的矛盾。是的，上帝永恒里所计划的预定的计划，就决定事实上事情会怎么发生。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侍奉传福音的准则是神启示了的旨意，不是神没有启示的旨意。还有我们传的时候，我们传的是有条件的福音。譬如说啊，我有一次呢在病房里给一位临死的人施洗，他的孩子们前一天给他们传过福音，那他点头了。我现在回过头来告诉各位，他几秒钟就会点一点头，你讲什么他也点头。所以他的孩子们给他问他要不要信耶稣受洗，他也点头。好了，他们请我到医院病床面前给他受洗了。所有事情是会做的，因为人是神按照他形象造的人。那我怎么讲呢？我说这个洗礼呢，就是上帝给你的应许，假如你是诚心的信他的话，然后你就有赦罪永生等等。三福布道也有这句话的，当带领对方祷告信主，特别是祷告之后，会说假如刚才你这个祷告是诚恳的话，请听圣经的应许啊。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要带着这个条件，前前后后要带着条件，你是不是真的诚心的信？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对方是不是诚心信的，所以我们不断的提出这个的条件。所以我们诚恳的提出这个有条件的福音，也就是约，上帝立约有条件吗？对不对？有啊，啊，我们人必须信，必须悔改，信心悔改之后还要遵行他的话的，所以要提出这些的条件。